桃源。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是启木。
启木，中秋节是不是快到了？
十月的第一个礼拜六就是中秋节啊。
嗯，
蒙哥准备怎么过呀？
你就在海外还过什么节啊？我听小贝讲他买了几个月饼要孝敬蒙哥，只是现在还没看见影子。
我倒是来了这以后我倒不怎么吃月饼了，倒是
月饼太贵了
啊，只有教会做的时候才能吃到那么一个两个。
啊，你们教会自己做月饼啊？
教会自己做呀，是从中国带来的模子。
啊，你们是哪个教会啊？你们就是那个人民公社教会。
人民公社教会吗？
哎呦，那你一年到头好玩的事很多，还从中国带模子自己做月饼啊？
哎，这做出来以后啊，小朋友最喜欢吃了。这福音朋友来了也挺新鲜的。
哦，那真是挺新鲜的。月饼怎么做，改天这个应该请你们那边高手上来给我们讲讲。
哎，对对对，今天我可讲不来这个。哎，我是想跟蒙哥讲另外一件事儿。
什么事儿？
你看这个诗人抬头一看这个月亮，他就可以作诗。对不对？
对
啊，那是诗人。你有没有想过科学家或者爱好科学的这些人，他看见月亮他会不会想一个问题，月亮怎样形成的呢？
一问就已经问出马脚了，什么叫做月亮怎样形成的？哎，圣经讲得很清楚，就是你手所造的月亮星宿啊，月亮是神所造的，怎么是形成的呢？那个月饼都需要人做，月亮还不需要神做吗？
这个不是现代科学所教导的。哎，你别说，你这个想法和伽利略倒挺有点像。
蒙哥就像伽利略，为什么像？
伽利略总算是第一批的这个天文学家吧。
嗯，
他会观察月亮，但他从来不会问说月亮是怎样形成的，因为很简单，他是神造的。
就是啦，这就对啦。
可是现代科学家不是这样。
那他们现在有什么说法？月亮从哪里来的？这个天上大月饼哪来的？
太简单了，你相信圣经，你连脑子都不愿意动了。碰到个稍微难一点的问题，你就说是这个神造的。你怎么也得知道神怎么造的吧？
他们认为神怎么造的，或者神没造的话，他哪儿来的？
当他们再解释一下，他当然就把神就拿到外面去了啦。
哎，你跟我们解释解释，你有没有研究啊？大概有哪几种学说讲到天上这个大月饼是从哪个烤箱什么时候出炉的？
哎，我先问一下蒙哥，你猜为什么？你说天上那么多星星，为什么这个近代很多科学家呢就对月亮这样形成特别有兴趣呢？
因为月亮跟地球有关嘛，对不对？它绕着地球，其他的星星不绕着地球转呢。
那为什么别的比如火星啊土星啊它也都有星星在那转呢？那些科学家就好像很容易就把它就解释过去了。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月亮它这个很多科学家他就过不去吗？
难道你言下之意是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很好的理论解释这个月亮如果是自己形成的话是怎么形成的？
那现在有一个理论勉强被大家接受。有一个科学家说他要解释月球不存在啊，比它存在还要容易一些。
这话我倒是听说过，一个蛮出名的科学家他在会议上说，因为这个解释月球的形成太难了啊，不如把它说成是一个 illusion， 是一种地球人的幻觉。
这个蒙哥知道这月亮是绕着地球转对吧？
蒙哥这个还知道。对，
那地球绕着太阳转那叫行星对吧？
对。
哎，那这个月亮绕着地球转算不算行星呢？当然有的人管它叫卫星对吧？它为什么不把月亮叫做太阳的行星呢？
这个太小了是不是？
不是，因为它自己又绕着地球转，它不但自己转，实际上它是绕着地球转。照理这些天文学家可以给它起名字叫做地球有卫星绕着它转，可是啊，月亮和地球这样的就和别的很不一样。比如火星的卫星比起它火星本身来说就小的太多了。
哦，
土星的卫星也小的太多了。
你说月亮还算是很大很大的卫星， 太大了，
大，
虽然比地球小，但是还是太大的卫星，是吧？是这意思？
太大了。火星的卫星的直径呢、啊，就是没有超过它火星的5%的。
哦，
土星也是一样。
那月亮有地球多少？我看看，我肉眼量一量，差不多，蒙哥估量一下，差不多1/4。
你是不是有看答案呢、啊？
我哪有答案呢、啊？
太精确了吧，27%。
哦，真的、啊、这么准呐、啊？
这么准。哎，你想象一下，如果是5%的话，或者是甚至于比5%还小的话，那你抬头一看，你就看不见月亮，因为它就跟平常星星差不多呀、
啊。说的也是啊，就是说太小了看不见，太大了怕人掉下来砸到我这烟囱上怎么办、啊？
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有月亮绕着地球转这样的像卫星一样的，它的直径居然是它是地球的差不多比1/4还多一些，那是相当相当大，再没有别的是这样子的。因为他们很想把地球这个当做一个很平常的星星，对吧？只是碰巧有了里头有了水啊，碰巧有了生命啊，有了单细胞生命，后来又碰巧有了多细胞啊，又碰巧变得这样。为什么到今天还没有人观察到外星球真的是观察到有别的生命呢？
望远镜不够大，
这也是个说法。但是如果他们能够把这个地球解释的跟别的星球差不太多，那岂不是更有利吗？
哦，所以地球不单是自己是蛮特别的，它和月亮的关系也非常特别，这是你要说的是吧？
这是从来没有的，到现在他们还没有观察到有另外一对像这样的。然后下面再问一下蒙哥，你猜谁第一次提出来一个理论是让大家普遍接受的？
你说月球怎么形成的是吧？
哎，月球怎么形成的？以前像伽利略呀、开普勒这样的天文学家，他们是不问这样的问题的。
哦、
他们只是计算出来这个月亮怎么绕着地球转呢、啊？地球怎么绕着太阳转、哦？他们就很满意了，因为他们发现了这个神所造的规律，它就够了。
那我知道，那肯定就是马克思先生嘛。
这马克思他不搞科学嘛？跟马克思，我这个蒙哥已经这个做过很多其他的节目，跟这个达尔文有关。
哦，达尔文呐、啊，哎，这有道理。达尔文，我以为是马克思说这个劳动人民在劳动的时候，如果抬头一看，已经不是太阳，是月亮，那就表示资本家在压榨你来。但月亮是哪来的呢？月亮是为劳动人民而存在。你说是达尔文讲的？达尔文说什么？
哎，不是那个搞进化论的达尔文。
哦，还有另外一个达尔文是搞创造论的。
哎，没，那个搞进化论叫查尔斯达尔文嘛。
啊，
那他的儿子呢就叫乔治达尔文。
哦，一个是查尔斯达尔文，一个是乔尔治达尔文。好，
那他1879年他就第一次提出来叫做裂变论。
你说达尔文有儿子，这个儿子生出来不是猴子，而且还也是科学家。
那你应该这样讲啊，这照着进化的理论，他生出来的不应该是猴子，应该是比人再好一点的，再进化一点的嘛。
他是搞天文数学，顺便兼一点星象学，是不是这样？
那时候统称为天文学家，那具体他怎么搞的我不知道。就是你先听我讲完他这个理论。
好，我听我听。
他说当很多很多年前，地球很年轻的时候，
哎，还没出嫁的时候，
就像一个熔炉一样，到处都是火山呐、啊，就是燃烧着的时候，就转得特别快，
砰嚓！
对，就像看科幻片一样，然后转得特别快，哗一下就转出一大堆石头出去，哗一下又转出一大堆石头出去。但是呢，它地球不是有重心吸引力，所以那些石头它就不会飞得太远。然后他们就在那旁边转呐、啊、转呐、啊，哎，有可能有一次转出去就一大块。转的那些有大的有小的石头，他们就会碰撞，就会去粘在一块儿，因为他们本来就有很多火很多能量，最后组成了一个差不多球体那样，然后那个球体呢就开始绕着地球转。
等一下，
本来也是火一样。
你说这个就是什么？这是牛粪理论是吧？地球拉屎就拉出来一个屎就变成月亮。
哎，这我还真没有想过是这样子。
对，你看那个牛粪本来是软的，后来就变成硬的一块圆圆的。啊，羊粪就一颗一颗不会变成一块，牛粪就是一大坨，所以这个月球就是地球上出去了一块，是这意思。
而且它还需要时间很长啊、哦。燃烧温度很高很高，然后出去以后它应该还是像火一样。
蒙哥现在听我就觉得这里面问题太明显，这个说法肯定不对的。
哎，对，很快科学家们就说这个有点说不过去。
因为你看这个东西飞出去，地球吸引力这么大，它怎么不掉下来它又上去了呢？
那个就像今天的卫星一样嘛，你发射一个卫星到天上它也没掉回来，因为正好转的对了嘛， 这样是有可能的，但是它转的对是一个事情，它转的对好多块，然后再互相碰撞，它又碰撞成一个球状，这个就太需要想象力了。
哎，你说甩出去一大块，甩碎了越转越碎，这个还说得通，是吧？而且你就算是这个人类计算好发射出去的人造卫星啊，那哪有一个能够在上面转几百万年的？不早就掉下来了。
到了1960年，大家这个不是美国已经有人登上月球了吗？
对。
然后他拿回来的这个岩石样本和地球差得太远了，所以这个说法就不可能成立了。
现在这个说法是怎么样？被普遍的天文学家否定还是怎么样？
这个被普遍的天文学家否定，
觉得是不可能。
然后到了1952年，这个人我们就翻译成尤里好了。他是1934年诺贝尔化学奖的得主
啊，化学奖的得主。
哎，化学奖，他说这个月球本来是一个小行星，
小行星，
然后呢，它有可能从太阳系外面，也有可能从太阳系很远的另一边，
留学生就
游啊游啊，经过地球旁边，因为地球的吸引力很大，哗一下就被他抓住了，然后就开始在那转呐、啊
哦、
转呐、啊。
刚才那个叫牛粪理论，这个叫棒球理论，是不是接球？
对对对对，而且你接了以后，你拿根绳子把它绑着，让它绕着你转。它不但绕着你转，它自己还得转。
嗯，哎、这有意思、嗯。哎，是不是有一个说法说月球自转的速度和它绕地球的这个时间又是一样的？是不是？因为它是如此的精确，如此的刚刚好，所以我们在地球上的人呢，不管你怎么看，只看到月亮的这一面，我们称为正面啊。看不见月亮的背面，
是啊，所以因着这个，哎，别蒙哥，你真的有点像搞科学的嘞。
哎，人家化学家他可以弄这个，那我还有什么弄不来的？
他就因为这是化学家的这个理论，他就没有算过。啊，这个后来数学家他就算了一下，他说你要是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啊，达到今天这样的效果、啊，
接球，嗯，接了之后还有这样天衣无缝的运转速度和轨道，是吧？
哎，那你是几乎不可能。设计出一条轨道来，至少到目前没有人设计得出来这样一条轨道。你说它的速度太快了呢，它到这时候的转速就不会这样；速度太慢了呢，也就绕不过这里，就抓不住。总之，这个详情哈，这个这个留待以后讨论。但是这个数学家算了以后，
这个太离奇了，是吧？
这个太离奇了，决定这个太离奇了。在当时哈，就稍微再改进了一下，他说这样好了。他说这个我们就说这个月球呢，这个跟地球啊它是差不多同时形成的，就像其他星星
差不多同时形成，好好好，大家一起形成。
哎，他们真的是可以差不多。哎，因为你说地球是45亿年嘛，你稍微差个几百万年，其实、
不算数。对对对，我老师给我改数学考卷这么改我就好了，对吧？差几千亿几万亿的数目都对，哎，我差一他就给我零分，这样就莫名其妙。这些还当大学教授。好，你说
他们在自己也在转啊、然后呢，他自己不停地吸收旁边那些大石头啊。
哎，又来了，又是牛粪、羊粪全部堆在一块儿。
哎，那个是一直有的，不然月球上面怎么那么多坑呢？那不肯定时不时有个石头撞到月球。
哦哦、那样子吸收法啊，没错没错，
哎、
打了很多，打了麻子、
哎。但是它为什么吸收成一个圆球是没有人解释的？
你说它应该是不这么圆，是不是？它稍微椭圆也可以。
然后他们呢这样转呐、啊，不停的，差不多变成了这样的体积以后呢？因为离得不远，然后这个地球哗一下就把它拽过来，
拽过来。那拽过来这个轨道会是圆的吗？这么圆呢？这个轨道很圆呢？你拽过来就是离心力的话，那这不是甩出去，甩出去不是会椭圆形的吗？地球绕太阳不是椭圆形的吗？
嗯，对呀、啊，仍然是这样。就是说数学上你就很难算，不，因为你这讲的都是好像看起来很规律的，你觉得好像突然一下它就能转过来，那你数学上。是吧？当年伽利略能算出那样，你今天你得提出一个数学模型来，得要算的对，好像是没有人提出来怎么算这个，直到70年代。
70年代，你说这些理论都这么新，这个达尔文的儿子还称王称霸称了一阵子。
哎，那当然，那时候无论是这个月球上的岩石的样本呢、啊，还是数学模型，这都还不成熟啊。
哦。那后来又来一个什么理论呢、啊？
哎，他们为什么会提出来呢？我当然这个题目觉得还是。可以理解的，
可以理解的是吧？
哎，他必须得引进一个灾难性的事件。
灾难性的事件，哈哈哈！
一引进灾难性事件，你的数学就不好算了。
嗯，
哎，他这个是还是哈佛大学的两位学者。
现在这种进化理论呐、啊，什么理论？哎，尤其离不开哈佛。对，
至少这个时候呢，
嗯，
这两个人 他是这个正牌的这个天文学家。
正牌天文学家，这时候他们有什么解释？他们怎么讲的？
他说这个地球啊本身是在那里转、那当然也是好多好多年前，那都是那种我们想象不出来一个大数之间。然后呢有一个大概跟火星差不多大的星球呢就在这个太阳系里面转。火星的这个直径呢是地球的一半
啊，
所以呢这个星球就比地球还是小很多的，就开始在太阳系里巡游。然后有一天它突然撞上了地球，但不是正的撞，因为正的撞呢、正的撞就有可能撞成了地核了，对吧？它不是正的撞，它是从侧面就好像打一巴掌那样啊，噗这样撞过去。
是是 ，hit and run，OK、okay,
好。
驾车逃逸，肇事逃逸，喝醉酒的，对。
他们是这样解释的，他说这个这样 hit 以后呢，因为这个火星大小它比地球小挺多的，然后它就跟地球粘在一块了，只有很多的碎片飞出去了，或者说有一大块碎片飞出去了。另外那一大块飞出去以后呢，因为你这个地球被打了一巴掌一样。
对，
所以它就转得更快
了。哦，地球就转得更快。
就这个转得快，就比刚才飞出去那块要转得快，那个就可以解释地球为什么比月球转得快。
哦，就是要解释为什么地球比月球转得快。那个像火星这么大的这个小篮球啊，
它就跟地球粘在一块了嘛。
它本来从哪儿飞出来？它为什么其他行星转得好好，它自己这么乱跑，跟人家相撞的？怎么这么？它是喝醉酒了，怎么样？
这个我不知道他怎么转，
这个你不知道，
但是
他就跟地球合在一起了。
但是你知道他们比较难解释的，是在于开始那个吸引那个抓住那个难解释，就是他怎么会被地球引力抓住？因为这个是有数学规律的，这个是有物理规律的。你那样转正好能转成月球比地球速度慢，但他绕着这个转一圈又跟他自己的速度一样
啊。这就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月球自转一周，就是假如说月球上的一天的话，那跟这个它绕行地球一周的速度刚好是一样的，它自转的比地球慢很多。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老是看见月亮的同一面，然后这个月亮的大小还有它的距离也是都刚刚好，所以日全食的时候可以把太阳盖住，像特别定做的一样，这一切都太巧合了，很难解释，是吧？
你如果有灾难性的事件，你就把这些全部省略过去了，你就说一撞撞完了就正好是这样，
正好是这样子。对，
而且还有一个效果，他说一撞把地轴都转斜了
啊，这个高，
这个
高
吧？你看这些东西，他只要全部解释成灾难性事件，就是说这一次撞的把地球撞得那么快。然后呢，又把它撞得那么斜，然后越出去那一块呢，经过时间漫长，它们慢慢，形成了一个圆球一样，然后它就正好是那个速度，这不就一切都解决了吗？
你说这样子答题，他就可以做哈佛大学的教授？
那不，他是先做哈佛大学教授，再这么答题。就不一样，这试想，我们两个人要提出一个这样的理论过去，
不被人家笑死才怪。
哎呀，那你门都进不去吧？
对啊，
这个当中还有一点，这个细节他们还要改进。那到了90年代，他有计算机了，他就更容易改进了。
怎么改？
那你因为怎么撞的这些东西，你就自己想怎么设计就怎么设计，它还是符合一定的力学数学原理的。
你说本来是碰巧一巴掌打过来撞上去，现在还要赶快去设计一下这个一巴掌到底怎么打的，就这意思是吧？
对了，但至于那个巴掌它那个球为什么飞过来，这个没有人解释啊。
那个再说嘛，那留在下一代的科学
家以后说不定呢，
对
不
对？
对，你知道要是再让科学家可以有饭吃，那也是挺容易的。那你既然说这个跟火星大小这个，然后你是那个打巴掌，你就好比打脸的正这个侧面，那你让它再稍微侧一点，你就可以跟火星两倍大小的呀。这个大家就有分支了。比如说这个到底那个星球有多大呢，大家还会再继续讨论一下。但是基本上这个有一个星球打了地球一巴掌，这个今天的天文学家基本上已经定了。
哦，这是最近，你说这个东西那也不过才20年呢。
对呀，还有人提出来的更有意思，他说呢，你要是真的是这么打一巴掌的，有可能转得太快了，很可能从另外一个方向还有一个星球撞过来，又另外反打了一巴掌，
所以连续两个巴掌。
是这样，从这个理论下来，分支呢就很多了。大理论就是说，这个有一个星球比地球小一点，不是正对着撞到地球，它是从侧面好像打了一巴掌一样， 然后地球呢就转得更快，然后分出去一部分，那部分就成了月球，然后月球也照的某种速度就开始绕着地球转。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大家这么说。那反正他这个 computer 用电脑计算机去设计一个这个撞击，迟早他们说我们找到证据啦，因为我们设计了半天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终于给我们找到一个模型，开头的时候多快，这个球多大，撞了地球怎么样，然后最后一算就是现在的轨道，是不是？这个用计算机肯定算得出来的。
哎，是啊，是啊，这那不然人家这个科学家做什么呢？
达尔文的儿子是牛粪论啊，然后后来有一个棒球论，那这个是一巴掌打过去，不，这一巴掌打过去，除了要问说那个像火星大小的这个星球哪来的话，你还得知道，据我所知，他们现在这个巴掌论，这一巴掌还不止打了地球，至少还打了两个行星，你知道吧？
别的就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了嘛？
哎，谁说这个，我告诉你，这个可有意思了，你 Venus 叫什么？金星，你晓得这个地球啊，还有火星啊，木星啊。水星啊，大家绕太阳转的时候啊，都是一个方向转。
嗯，
不但公转，轨道的方向是同一个方向，自西向东转啊，反时钟方向转。他们自转也是反时钟方向转。
嗯，
那可是偏偏有一个行星，它就不听话，它顺时钟方向转，就它这么转，就是金星。
金星
呢？哎，那他们怎么解释这个金星顺时钟方向转呢？那也是用巴掌论。就是有一次呢，有一个星球，
打了一巴掌，
被打了一巴掌，一打就打反过去了。
哎，很可能这两个理论提出来的人是不一样的。
他们要把它讲成一样也可以，不一样也可以。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离了我们老远的外边还有一个星啊，天王星。
嗯，
这天王星呢，它这个轴啊是横过来的。
嗯，
而且它也是顺时钟方向转的。
嗯。
我们的轴是叫南北轴，对不对？啊，你说一巴掌把它打歪了，所以绕着太阳转，有
点歪了。
哎，这个天王星它根本就是横过来的。
嗯，它也被打了，它
也被打了，对对对。所以它这个白天很长很长很长，因为它不管怎么转，你在那个地方还都是白天。
嗯，那实际上有没有哪一处讲到，除了这个当初神创造天地，还有别的地方讲到月亮的事情没有？
圣经其实讲到月亮的地方蛮多的。
嗯，
在耶利米书里边。讲到计算，神把这个日月啊、白日黑夜轮转的这个现象，他就称作一个定律。他说：“耶和华说，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就能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使他没有儿子在他的宝座上作王。这个大卫的儿子就是讲到后来来的弥赛亚啊。那还有就是日光跟月光一向是被连在一起的，如果日头变黑，月亮就不放光。这在旧约新约里面好多次提到，主耶稣亲自也这么说的。那当然我们现在晓得的，月亮之所以有光，是因为它反射太阳的光嘛。那圣经又称月光为一个美丽的光，你不要以为这个皎洁的月光啊，是随便这么一撞就可以撞出来的。因为你看，如果它的成分像水星一样，它是橘子色的；像火星一样，它是红色的；像金星或者木星一样，它是黄色的；如果像天王星一样，它是绿色的，那挺怕人的。那现在月亮朝着我们的这一面，那个反射出来的光度是恰恰好，无论你是要做科研还是谈情说爱啊，都合适。如果是月亮的背面，另外一面朝着我们，那可能光度要强很多，因为这一面有很多的海啊，就是阴影，那一面就没有这些阴影。我们现在当然都晓得地球上的潮汐是因为月亮与地球之间引力互动而引起的，那你想想看，月亮要是再大一点，潮汐再高一点，那行吗？所以这一切都是经过神精密设计的。如果你还嫌这东西不科学，那在中秋节之前，我劝您上一个网站，我们会把这个网站的链接摆在世外桃源今天的网上节目里。这是一群科学家做的，他要你用三种假设来看今天的月亮绕行地球是怎么回事，你也可以用他所提供的模型来直接进行这个发射月球的网上实验啊，很好玩的，您不妨去试试看今天月亮绕行地球的轨道到底是怎么形成的。第一种是它从外太空飞来，被地球抓住，就照这个圆圆的轨道开始转。第二种呢，是从地球上被撞出去， 撞成这个圆圆的轨道。你可以自己去调整它的角度啊，它的力度啊，你会发现无论你怎么调，不可能的，不是接不住继续飞下去，就是升不起来回到地球上。只有一个可能性，是很容易的就让月球照着现行的轨道绕行地球。什么可能性啊？就好像美国人发太空梭上去，在太空中释放卫星一样，你直接把月球摆在这个轨道上，叫它开始运行，那它就乖乖的在那里动辄横动啊，按着现有的速度自转，又绕着这个圆圆的圈环绕地球。正如圣经所说的，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既不是从外太空飞来的，也不是从地球上撞出去的，而是从第一天开始就是神亲手所摆列的。你会赏月吗？上帝从头一天他就开始赏月。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盼望您今年中秋节赏月的时候，能够对这个美丽的月亮啊，有另外一层的欣赏。我要向山，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